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创世纪第八章是接着前面洪水的故事。那在你们各位的手上的这个讲道大纲里面，我把从第六章我们上次所讲的一直到实际上后面的第九章整个的一个次序，它有一个叫做交错配列。那当然也许因为这个电脑的缘故，所以画出来的不太像，本来它是一个好像一个阶梯型的，从 A 到 B 到 C 到 E F，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对称。它开头是提到什么呢？是提到说先有一个序言提到挪亚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然后提到地上是什么样的强暴，然后神就发出的第一个谕旨要毁灭这个地方，然后第二个神的吩咐就是要挪亚进入方舟，然后接下来洪水就开始泛滥，然后水势越来越大，有150天之久。然后从刚才所读的圣经的第八章的第一节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呢？第一句话就是说神纪念挪亚。神纪念挪亚这个字是在整个的里面它的一个中心点啊，就是一个整个的转折点。从神纪念挪亚开始呢，接下来就提到说水势慢慢的消退了，跟前面所说的水势慢慢的越来越大了到水势慢慢的消退了刚好是个相反的。然后就开始提到说地面开始慢慢干燥起来了，跟前面谈到洪水泛滥啊，也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提到要在第八章第十五节神要挪亚跟他全家的人以及所有的动物都离开方舟。然后二十节当挪亚为耶和华献祭的时候，然后整个事情就开始怎么样呢？恢复一个原有的秩序了，不论有寒暑有冬夏昼夜，还有什么呢？加强就是说有栽种的时候有收割的时候，一切的事情又恢复原有的秩序。本来神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把整个的世界的秩序好像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就重新洗牌，哗重新洗了，现在呢重新又安排恢复的一个秩序。然后最后有一个第九章里面提到神跟人立了一个彩虹之约，这个约是一个和平的约，是一个祝福的约。他说从此以后不再有洪水灭这个地了，当我看到彩虹的时候就纪念我跟人所立的约。那么这整个第六章到第九章整个来讲，我就说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呼应跟对比，我们这个叫做交错配列。但是所有的圣经的经文用交错配列的方法来表达的时候，总是要凸显一个中心的一个论点，中心的一个信息，那就在那个转折点。因此整个洪水故事的转折点是什么呢？第八章第一节神纪念挪亚。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在灾难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在一切的事情当中，神纪念挪亚。实际上在整个创世纪的里面好几次都提到神纪念，而且好几次的纪念都是在患难的时候。当在创世纪第十九章神差派天使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这座罪恶之城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在这个城里面，神纪念罗德，神也纪念的亚伯拉罕。所以神跟亚伯拉罕有个对话，就告诉他说我要毁灭索多玛了。然后亚伯拉罕呢就开始跟神有点讨价还价，就说如果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要毁灭索多玛吗？诸如此类的。所以你就发现在灾难来临的时候，这是一个神公义的一个审判，公义的一个刑罚的时候，神仍然有恩典。而这个恩典出现的时候，圣经上常常用神纪念，用纪念这个字来形容神眷顾人。神眷顾特别是世上的义人，那些少数的，那些忠心的有信心的人呢，神纪念他们。所以在患难之时，神纪念他的百姓，神纪念他的儿女，神纪念属他的人。所以在索多玛被毁灭之时，神纪念了亚伯拉罕。创世纪30章提到神纪念拉结， 拉结是雅各的太太，那么他的同胞的姐姐生了很多孩子，一个一个生，一个一个生，就是他不生，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苦苦的哀求，神纪念拉结，于是拉结就生下了约瑟。所以神纪念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屡次的出现，不单是创世纪，在别的地方也会有，等下我会提到，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同样的也提到了神纪念。所以神纪念挪亚，或者说神顾念挪亚，是整个洪水故事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点。虽然整个故事的里面谈到洪水怎么开始的，谈到洪水怎么结束的，但是整个信息的一个中心点是神以他的公义的审判毁灭了这个罪恶的世界，可是在毁灭的当中，神的恩典跟他的公义的审判是同时并存的。那个恩典就是用神顾念的方式来表达，顾念挪亚以及挪亚方舟里面一切的走兽牲畜。然后就提到说神叫风吹那个地，地水势就渐落了，然后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当神拯救挪亚用一个方舟把它拯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圣经学者都注意到一件事情，因为你要记得整个的圣经头五本书我们叫做摩西五经，就是说作者都是摩西，所以创世纪是第一本，第二本就是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很明显是摩西自己在写他从小出生，他后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事情，所以摩西五经是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最后的生命记五本书。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更好的看法是把五本书看为一本书，五章，五个 chapter，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所以因此在这五本书的里面，它其实内容当中常常有前后呼应的地方的。那因此很多人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在创世纪跟出埃及之间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似乎是一个呼应的地方，因为神怎么样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拯救挪亚和他一家的人脱离这个灾难，正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有一个前后的一个呼应。那么同时在用的字当中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譬如说我们提到方舟这个字，这个字是很特别的一个希伯来文，在圣经当中除了用在方舟这个地方以外，就用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希伯来文那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的里面，摩西，这位摩西出生的时候，本来照规矩，当时法老王的规定是要把所有的希伯来人的孩子都杀掉，摩西出生了，他的母亲舍不得把他杀了，那又不能养太久，所以养到他几个月大的时候，他不得不要把他怎么样处理掉。那怎么处理呢？于是他就做了一个箱子，圣经上提到一个箱子，然后用也是用这个沥青或者柏油把这箱子涂了，免得这个箱子漏水，然后把这个小 baby 这个摩西呢就放在那个箱子里面，让他在尼罗河里面就飘走了。那么他的姐姐呢就跟着这个箱子走，看这个箱子会到哪里去，最后法老王的女儿把箱子捡起来就收养了摩西，所以摩西从小在埃及法老王的王宫里长大的。那一个箱子那个字希伯来文就是圣经中的方舟那个字，所以说方舟那个希伯来文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只用过两次，一次是提到方舟，另外一次是摩西的那个箱子。而且很有趣的是那一个箱子本身，你记得我们做方舟的时候圣经上提到那个木头的方舟做完以后，方舟都是用什么呢？又是用柏油沥青的东西把它涂抹，让它不会漏水。摩西的那个小箱子也是用同样的材料把它涂抹，让它不会漏水，那个箱子。所以你就发现神怎么样安排了一个方舟拯救挪亚和挪亚一家的人，神用同样的方式保守了摩西。不单如此，后来这个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痛苦的时候，他们在哀嚎的时候， 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二十四节提到，神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里面包含说亚伯拉罕的子孙神要特别的眷顾，他要保守他们。那现在他们在埃及为奴，那他们在哀嚎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跟他所立的约，于是他就要拯救以色列人。于是这个摩西的故事的下半就开始了，神呼召了摩西，然后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神纪念，这个字在出埃及记出现了，正如神纪念挪亚一样。那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经过所谓的红海，那经过红海的时候，他们面临一个浩大的一个红海，怎么办？后面有埃及法老王的军队飞过来了，他们用最好的马车开始，很多精良的军队过来了，前面是海，后面是军队。于是神实际上说用大的东风就吹到这个红海，吹到红海的结果呢，红海就分开，地面就干了，以色列人就走过红海的这个干地，过了红海。所以提到一个风来吹这个地，提到地面干了，正如这个洪水的故事后面你会提到，神叫风吹这个地，然后地面就慢慢干了，然后后来挪亚他们就可以出来离开这个方舟。所以因此很多人就注意到，就是说挪亚的方舟是神救赎人类的时候的一个预表，而且这个预表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方式下重新表现出来。那出埃及是其中的一个表达的方式，神怎么样保守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能够脱离这个为奴之地，然后进入一个应许之地。那么因此神怎么样拯救了挪亚和挪亚方舟里一切的活物，神也同样要拯救所有信靠他的人，归属于他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注意到，单单这一节的圣经里面就提到一个神的救赎的计划的一个模型。神借着挪亚，一个有信心的被称为义人，被称为完全人，与神同行的挪亚，然后造了一个方舟，拯救他一家的人以及地上所有的走兽这个牲畜。神也同样在这世上要拯救那一些有信心依靠他，有信心跟随他的所谓的渔民，余下来的剩余的百姓的人。在整个的世界的里面，蒙拯救的总是少数的，这是整个一个圣经当中很明显的一个启示。所以耶稣也说得很清楚，将来进天国的那个路是小的，那个门是窄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明显说，走进去的人找到的人是少的，整个蒙救赎的是所谓的余下的少数的人。挪亚在那个时代的里面是他和他一家的人蒙了拯救，但其他的绝大多数的人呢却是毁灭的。这是整个圣经当中常常一再提醒的一种救神救赎的一个计划，神救赎的一个形式以及产生的一个结果。然后后面就提到后来这个雨停了，然后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其实那几个字提到天闭塞了，然后这个雨停了，这些字本身哈，其实那个动词本身都是一种我们叫做被动式。被动式就是说天上的窗户被关起来了，如果要正式翻译的话，天上的窗户被关起来了，本来地下有个渊源打开的时候，然后水从里面冒出来了，那个被关起来了，就天上的窗户关起来了，地上的渊源被关起来了。在第七章提到这个水的来源，除了天上的窗户敞开，那个字也是被打开了，渊源裂开的时候也是被打开了。对，这个字本身都是用被动式，强调的是什么？整个洪水的开始，整个洪水的结束是神主动的一个作为，不是只是一个天然灾害，刚好那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谁也控制不了。不是，身上的经文很明显的是神是那个主角，神打开天上的窗户，神打开地下的那个渊源的那个口，然后到了洪水结束的时候呢，神就把它关起来了。 所以圣经上想要表达一件事情，这一切的事情神是在这个当中作为一个主导的，他开他也关。然后当这个水开始停止了，然后水慢慢消退了，150天以后消退了。第四节提到说，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这个亚拉腊山，当我说今天的亚拉腊山在哪里呢？土耳其的东边，实际上它是今天所谓的土耳其东边，伊拉克北边，就是今天如果你提到伊拉克，会提到伊拉克北边有很多库特族族人住的地方，亚拉腊山脉就在那里。所以在伊拉克跟土耳其的交界，是今天所谓库特族的人出入的地方，也在俄国的边界上，所以那个地方是三国的交界，伊拉克、土耳其跟苏俄。那么它另外一边是面向什么呢？面向里海，里海的西边、西南边，所以那叫亚拉腊山。事实上亚拉腊山是一个山脉，换者说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长列的一个山脉。那么因此圣经上提到说它停在亚拉腊山的时候是停在哪一座山呢？圣经并没有明确的提起。那么现在很多人常常到亚拉腊山去寻找方舟的呢，是寻找呢在亚拉腊山其实山脉当中最高的一座山，那一座山大概有将近2万英尺高，非常高的一座山。那在这个山的差不多三分之二高的地方哈，那他们在那边说看到一些好像方舟的东西，因为那边非常高，所以是终年积雪的，即使夏天雪也不会化的，只是某些时候可能天气非常暖和的时候偶尔有一角会露出来。那么过去特别是最近的一两百年以来，常常有人说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所以常常有人爬到那上面去看，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明确的证据真的证明他们找到了方舟。当然政治上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地区，是库特族的游击队出入的地方，那么土耳其人也好伊拉克人都不太喜欢人家上那里，那俄国也不喜欢，因为那边是里海的西边，从那个高山上往下看的话呢，所有里海的苏俄的所有的这个海军基地完全清清楚楚，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所以不准一般的观光客上去了。但是方舟停在那里吗？实际上没有人知道。但是有趣的是亚拉腊山的山脉它的雪水融化的下来以后就形成所谓的两河流域，就是米索波达米亚两河流域。那你知道伊拉克整条伊拉克就是在两河流域的上游、中游跟下游，当然在两河流域的东边就是今天的伊朗，以前叫做波斯，可是两河流域的上游最上游的地方就是亚拉腊山，所以亚拉腊山的雪水融化的时候就成为所谓的肥雨夜湾，因为两河流域的当中是非常肥沃的地方，是所有人类文明最早的开始。固然我们常常会从这里从那里从中国从世界各地找到一些所谓的原始的所谓的原始人类的一些什么化石或什么东西，不过谈到文明，文明就是说有文字的有陶器的这些人类文明的遗迹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公认两河流域是人类最早定居的地方，大概在离现在10000年左右，公元前7000-8000年，公元前10000到15000年之间，大概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的上游，我就说就是在亚拉腊山。当然，这能够证明曾经有一个方舟停在亚拉腊山吗？未必能够直接证明。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似乎也是很合理的，提出一个人类最后的一个新的起点。人类的起点是从亚当夏娃开始，在伊甸园，可在洪水的时候。伊甸园当然之前人类已经被赶出伊甸园了，而且洪水之后的大毁灭，人类不管分散到哪里去，我就说好像重新洗牌一样，所有的人类不管分散到哪里，在那个洪水当中都毁灭了，然后从挪亚重新开始新的人类，一切都有新的开端。那因此人类的扩散也从挪亚的子孙开始扩散的，所以你不必去追溯亚当，你要追溯所有的人类，从圣经的观点都追溯到挪亚。而挪亚一家的人从哪里开始分散呢？亚拉腊山。 似乎跟今天我们所目前所发现的考古学来讲，也似乎有不约而同的一个结论，从那里开始。而那个地方也正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所谓的丝路的中心点。丝路从中国来讲，你可以说从长安，或者有些人说从开封或洛阳开始算起，从东边，然后一直经过西域，今天的中亚，然后一直往东往西走，最后走到哪里呢？可能走到好几个出路，一个是走到今天的以色列，以色列那边可能是黎巴嫩那里，走到海口，或者再往北一点就经过土耳其过去了。那这个整个亚洲的中心点就在亚拉腊山的山底下，那就是今天丝路的中心点，也是我们所谓的帕米尔高原。帕米尔高原在印度巴基斯坦的北边，那那边再往西边一点点就是所谓的亚拉腊山的山路。最后方舟停在那里，然后就提到水就渐消了，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出现了。山顶都出现了，当然不一定说所有的山的山顶，就说有很多山顶都出现了。最初它停在亚拉腊山的时候，它停是不是整个亚拉腊山渡出来呢？不太确定，不过至少好像你知道，船如果搁浅在沙滩里的话呢，它搁浅了，沙滩你还是看不见的，因为它可能从水平面到这个船底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它搁浅了。它停在一个山上的时候，山顶不一定都露出来了，但到十月初一日，山顶很多的山的山顶都露出来了。第六节，过了四十天，挪亚就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那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这边有趣的是，没有说乌鸦回来了，乌鸦是一去不复返的，他只是飞来飞去，他没有说回来了，只有鸽子出去了又回来了。鸽子是你知道，养鸽子人都知道，放出去他会回来的啊，尤其是如果没东西吃的话，又回来吃东西的，他就回来了。然后就提到说，他就等了七天再放第二次的鸽子，然后晚上鸽子回来的时候呢，嘴里叼着一个橄榄叶子，就说地上有橄榄树，他叼了一个橄榄叶子回来了。得到这个信号，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然后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放出去，这次鸽子就不回来了。两次的七天，就是说从放出乌鸦跟第一次放鸽子到第二次放鸽子，终于隔了七天。然后第二次放鸽子之后，到第三次放鸽子又隔了七天。七天之后呢，然后那个时候就提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然后挪亚呢并没有马上出来，他撤去方舟的盖观看，见地面上都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然后15节，神才对挪亚说出来。当然有很多东西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为什么他那么仔细的把几天几天几天，然后几月几号什么东西都列下来啊？有很多东西我们很多种的解释，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不过有几件事情似乎蛮有趣的是，有一些圣经学者会注意到的。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洪水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第七章第十一节，挪亚600岁，2月17日那天开始洪水开始出现了，大约的泉源裂开了，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地面上全部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601岁的2月27日，对，中间刚好是一年又十一天，一年又十一天。犹太人用的历是阴历年啊，不是阳历年，所以不是用365天算一年的，他们是用阴历。阴历的算法是有的一个月30天，有的一个月是29天，所以他们的算法一年是354天，然后每隔几年就闰月，有时候会闰月啊，来补足那个差距，跟阳历跟阴历的差距。所以如果354天是阴历一年的话，这一年又11天加起来刚好365天，刚好是阳历年一年。但我说有什么特别的属灵含义吗？不知道，但就是说数字上有这个特别。然后另外你注意到说，他一再的提到几个数字， 就是一个150天、40天跟7天。因为在第七章提到的时候，那个洪水整个泛滥的时间多久呢？第七章24节，150天。那后来150天之后水退，其实150天的水退跟前面的水退涨了150天，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哈。水是涨了150天，到150天以后到最高峰，水就开始慢慢退了。不一定说后面有一个150天，不过他提到一个150，然后提到一个40天，洪水开始从下大雨开始到雨水停了有40天，40天雨停了，但是并不代表一切都停了，水还在继续涨。所以呢，后面也是有一个40天，第8章第6节，然后前面有好几个7天，好几个7天，后面也有2个7天啊，因为前面的时候，这个神宣告说要进入这个方舟的时候，在第7章的第4节，他说再过7天，我开始降雨了，所以有一个7天。那么在第7章第10节也提到说，过了那7天，洪水开始泛滥。所以有提到七，有提到40，有提到150。所以也有的圣经学者在研究这个经文里面提到什么时候提150，什么时候等等，他这当中似乎也在表达一种文学上的一种对称的东西。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含义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挪亚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谨慎遵守神话语的人。当他放出鸽子，鸽子已经领了一个橄榄叶子回来的时候，地面是干了，他那时候也可以出去了，他又等了7天再放出鸽子，鸽子不回来了，但他也没有出去。到了正月初一日，他打开盖子来看的时候，地面上干了，知道他看得见的地面是干了，可能还有别的地方还没有干，他又等，等到什么时候呢？2月27日，等于又等了1个月又27天，将近2个月的时间。等什么？等到第8章第15节，神对挪亚说你们可以出去了，等到那个时候他才出去，否则他1月1号也可以出去了，更早一点他也可以出去了。如果是以我们平常的人在方舟里已经憋了那么久以后呢，你是巴不得赶快出去了，为什么？看地面干了，我不管它100公里以外干不干，现在可以干了，我就可以下地了。他不，他在那里等，在那等，在那等，等到神说可以出去了，他就出去了。所以我觉得他似乎在表达一件事情，挪亚的这个人他的整个的一个人的一个特征，就是在于说他对神的话语一直有一个很谨慎去遵行的话，他不愿意越过神的命令，神还没有说可以出去的时候他不会出去的。虽然以他人的判断来看应该可以了吧，可是他是要等，等候神的吩咐。所以15节，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了，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的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的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他出来了。所以神的吩咐两件事情，第一个可以出来了，第二件事情他说要在地上多多的滋生，大大的兴旺。也就是说多多的繁殖，多多的繁殖。当然有些人用这句话或者加上创世纪第一章神吩咐亚当夏娃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好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有些人就拼命生，为了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不一定生很多的一定是遵循上帝的旨意，我就说神在那个时候给亚当，那个时候给挪亚有一个吩咐。但是这一个同样的字句上的一个类似的地方，值得我们提醒的就是说，这个命令因为跟创造人类的时候刚开始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是一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所代表的是什么？人类有一个新的开始了。因为我说之前的人类在挪亚的洪水通通毁灭，只剩挪亚和他一家的人，因此所有人类如果你要追溯我们的根源的话呢，理论上可以追溯到挪亚和他的子孙。我们中国人来自于挪亚的后代，白种人黑种人任何一种人都来自于挪亚的后代。 整个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重复的命令，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不但是人，连所有的动物都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切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那这件事情也使我们提醒到，这是整个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毁灭。可是我说，毁灭之外有神的恩典，一切的结束也是另外一个开端。人类的毁灭好像是一个结束，可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说挪亚的方舟它的拯救是一个预表，是后面许多时候我们一再出现的一些关于救赎的主题的一个预表。但是你会发现，每一次一个新的开始，并不是说一个 完美的开始就一切事情就一个完美的结束。神创造了亚当夏娃，这是个完美的开始。可在伊甸园当中，他们背叛了神，他们愿自己做王，不要神做他们的主，于是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类开始堕落。那堕落之后，一而再再而三，事情越来 越走下坡。从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该隐，就看见该隐就杀了他的弟弟。所以整个事情从这样一直演变到第六章开头，地上所有的人心里面都是怀着恶念，然后呢终日思想的都是罪恶，所以神毁灭了这些人类，保留了挪亚和来家的人。然后从这样开始，可从第九章你就会看见，从这个好的开始，并不是从此以后好像我们写儿童故事书一样，从今以后所有公主王子就可以快快乐乐过日子。我就说所有童话的故事它的后半段都没有写，王子跟公主快快乐乐过日子，只过了三天他们开始吵架了，可能过了二十年他们离婚了，这后面的故事从来没有写过的。那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一个好的开始，神的一个拣选，神的一个保守，但是人的罪性会使一个好的开始又慢慢慢慢的腐败了，于是神再一次的拣选。所以这是什么，人类的扩散之后，神后来又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从当时所有人当中神拣选了一个义人亚伯拉罕，然后拣选他和他的后代，也就是后来成为以色列人，拣选了一个种族，然后盼望他们成为众人当中一个新的所谓的渔民，剩下的少数的特别蒙拣选的一些人。然后亚伯拉罕被拣选了，以色列民族被拣选了，就整个的过程，当以色列从民族成为国家以后，慢慢又是腐败了，于是这个东西又慢慢下去了。神再度从他们当中拣选了大卫的王，但大卫王这个所谓将来弥赛亚的预表，也不是能够他的后代的子孙，地上的子孙并不能够真正的实现出弥赛亚这个理想，所以到最后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来临。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总结起来，你会发现人总是失败的，人总是没有办法完成神的那个理想，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那唯一的我们可以依靠的。那因此从那个之后，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就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关系，不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种族上的犹太人，而是在灵性上的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但是整个的故事的里面，你会让我们看见挪亚是所有这些典型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主题当中的第一个典型。挪亚的时代毁灭所有的人类，保守的一家的人从他开始，一切从新的开始。所以神给他的吩咐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二十节你就会发现，挪亚出了方舟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筑一座坛。在过去挪亚之前，从亚当一直到挪亚之间好几代的人当中，从来没有提到人类为神筑一座坛，这是第一次。他筑了一座坛以后，就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燔祭这个字在圣经上第一次出现也是在这里，所以第一次人类为神筑坛，第一次人类向神献上燔祭的都在这里。燔祭是什么？在 旧约圣经当中，特别是利未记，后来就提到有五种主要的献祭的祭。那五种里面的第一种就叫做燔祭，所以利未记第一章就提到燔祭。燔祭是一种全身的燔祭，就是说普通他们献，譬如说还有赎罪祭、赎愆祭，两种都是因为人的犯罪所献上的一个赎罪的用的一个祭物。那献赎罪祭的时候，他可以用牛羊，没有钱的人用鸽子。当献上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需要把整个的动物完全在那个坛上烧毁，他只要烧一部分就好了。比如牛羊，他的腿有时候是献给祭司的，所以他只要一部分烧在坛上，大部分可以保留。保留的话呢，这些祭物通常有些是交给祭司的。那如果是献平安祭、感恩祭这种东西的话呢，甚至献祭的人可以跟祭司一起在那边把剩下的这些肉啊什么可以拿来吃的。燔祭是五种祭里面唯一的一个是所有的东西完全烧毁，完全献上，不得保留，不能保留给祭司，不能保留给自己，叫做燔祭。所以全身的燔祭就是说整个的动物全部要烧毁在这个坛上。这是一种感恩祭，也是一种献身的祭物。献身就是说表示好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上的意思，那个动物只是我们人的生命的一个代表啊，所以是完全的献上，不得保留，就在这个地方。那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第一件事情是筑了一座坛，献上一个全身的燔祭。一方面是个感恩，在洪水泛滥这个灾难当中，他们性命得以保留，这是个感恩祭。但是也是一个献身的意思，也就是说挪亚和他的后代愿意一生来侍奉神，一生来跟随主、跟随神，就有这个献上全身的一个燔祭的意思。然后这边就特别提到了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清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他这边用一种我们叫做拟人式的方法，就是说把神想象成一个人，就是他会闻，好像用鼻子去闻一个香气的样子。然后呢，他闻到这个香气以后，然后他就对自己说，所以心里说，不是神对挪亚说，神没有对挪亚说，下面所说的话，神对自己说，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来咒诅地，不再按照我刚才所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啊，这神对自己说的。这边特别提到馨香之气。那么在利未记里面提到五种记的时候，他有提到五种当中有三种叫做馨香之祭，这个字就来自于这里。这三种的馨香之祭，第一个是燔祭，第二个是叫做平安祭，第三个是素祭。这三种祭其实都是某种程度的感恩祭。素祭，荤的跟素的，素祭的意思就在于说田地里面的收成有的时候，麦子也好或者各样的谷物献上出熟的东西，那叫做素祭，这是个感恩祭，收成的时候献祭。那平安祭呢，是任何的时候你觉得要感恩要怎么样的话，献上一个平安祭。所以这三种都是从自愿的，而且是一种出于感恩的心的祭物，在神是神所悦纳的，神看为是馨香的。那这边是第一次提到说神闻到那个祭物的馨香之气，就给人一个祝福。当然我们曾经提过，在整个洪水的故事当中，在世界各国的民族当中，常常有类似的传说。类似并不将等于说是一样的，那么还有很多的细节是类似的，但是对于整个的描述却是非常不同的。譬如说类似的其中一个，在中国的传说中的洪水故事，有一个是女娲补天，你知道吧，就是洪水之后呢，女娲去补天。那女娲去补天的时候呢，她用什么东西补天呢？是他们中国的古书是说七彩石补天。七彩石就是圣经所谓的 rainbow 彩虹，彩虹是七彩的嘛。所以有些人就提到说，在各国的洪水故事上有很多的细节，这边跟那边似乎跟圣经有一些类似之处之类的。那我们也说过，最接近圣经版本的洪水故事是巴比伦的。巴比伦也有一个方舟，是个正方体的方舟。 圣经中的方舟是一个长方体的一个大的方船，但是巴比伦的方舟是长宽高是一样的。但是巴比伦的洪水故事也很有意思，他也提到什么呢？洪水结束的时候，他也放出了乌鸦，也放出了鸽子，正如圣经上的记载一样。那另外一个也提到洪水结束的时候，那个残留下来的那一家之主呢，也献祭，跟这边一样有献祭。只不过那边谈到献祭的时候，那种描述呢，听起来就蛮恶心的。他怎么说呢？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当然在巴比伦的传说当中，巴比伦的宗教背景是一种多神论的啊，所以当这个方舟停在一个山上，然后他们献祭了，然后祭物好像你在家里 barbecue 的时候，你一开始烤肉的时候香味四溢，然后呢可能没有请的隔壁邻居都来了，对不对？一闻到 barbecue 好远就闻到了。他说当这一个一家之主在献祭的时候，在巴比伦的故事里面，就是那一些神，他很多神嘛，饿坏了。为什么饿坏了？在方舟洪水的期间呢，人在船上自顾不暇，没有人献祭了，所以那些神呢，洪水有多久这个神就多久没吃东西了。所以到一开始献祭的时候，好像那个 BBQ 的香味一出来，所有的神他们的巴比伦那个故事上是说，所有的神像苍蝇一样围着那个祭坛，这样听起来很恶心嘛，每一个神都像一个苍蝇这样。然后就说他们所描述的神呢，是好像渴望人给他献祭，好像神跟人之间在交换某种东西一样，你不给我什么我就给你毁灭，就是这种之类的。然后呢毁灭以后就发现，哎呀，毁灭的人类就他自己没得吃了，哦，现在好不容易人又开始献祭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扭曲的一种状况，圣经中所描述的却不是如此。圣经中描述到地球的毁灭是因为人的罪恶，巴比伦故事中神为什么降洪水毁灭地上呢？他说地上人太多太吵，很吵，吵到一个地步神就说毁了，就把它毁灭了。所以人类被毁灭，从巴比伦的故事来说，是因为人太吵。所以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对错好坏的意义。然后当人向神献祭的时候，在巴比伦故事的里面，神好那些神明好像就是饿得一塌糊涂，然后围着那个祭坛的祭物在那边旋，在那边飞啊。那在圣经中所的描述是，地球的毁灭、人类的毁灭是因为人的罪恶，但当人凭着感恩的心向神献祭，神悦纳这个祭物以后，神就对人发出一个应许，发出一个祝福。他的应许是什么？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刚才所行的来灭各样的活物。那中文圣经里面有一个刮胡提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人从小的时候心里怀着恶念。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在这个之前，从人之前有加上一个字，有些英文圣经大部分是加上一个类似于因为，英文就是 for 或者是 because。 他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因为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有些人这样翻译。但是也有的圣经，特别是比较普遍的是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或者是 New Literal Translation 的翻译，把它翻译成什么呢？ Even though，即便是，即使，他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个地，即便就算是人从小都心里怀着恶念，我也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了。这意思就是说，神说我知道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因为人是有罪性的，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所以我知道，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再因为人的缘故来咒诅这个地，我也不会再按着我刚才所行的来灭各样的活物了。这就代表恩典。神知道人的罪性，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神说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立刻好像那一次洪水的毁灭一样来毁灭这个大地，毁灭所有的人物。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他说我不再按着我才所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他的意思是我不，神不是说我不再灭毁灭这个世界了，我不会照我刚才所做的方式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了。世界的毁灭仍然是一个必然的。什么意思？因为人的罪恶，所以世界的毁灭还会有的。那么那是在新约这个彼得后书的里面，圣经上很明确的提到将来有个审判，而将来的审判的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全地的毁灭。不过那一次的毁灭却不是用水来毁灭的，而是用火去毁灭的。也许我们应该翻一翻看，因为那边有提到洪水，也提到这个烈火。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几乎是你整个圣经的快要到最后了，启示录往前翻，你要翻的话还比较容易翻到一点。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他那边有提到什么呢？很多的人在现今的时代特别是如此，会常常在讥笑，或者说哎呀世界会毁灭吗，哎呀说啊说啊说那么久，那声音上怎么说？也许我们练的稍微长一点哈，这个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二节一起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二节，他这边说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这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今的天，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他这边提到什么？先前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第六节就是洪水，以前的世界曾经被毁灭过一次，就是被水所淹没消灭了。第七节，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个命存留，现在的天地还存留而没有被毁灭，那个命是指什么？就是神跟挪亚所立的这个约，神跟挪亚所发的应许，我不再用洪水灭这个地了。虽然即便人从小就怀着恶念，因为这个应许，所以天地存留直到今天，然而最后留到什么时候呢？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那个时候天地就要被火焚烧了。所以最后会有一次毁灭，我不再用水毁灭了，是用火来毁灭。他接下来你注意看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你就看到这个毁灭，地和地上所有的一切有形质的有物质形体的都要被烈火消灭。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说从今以后不再有毁灭，有一个毁灭，但不是用洪水毁灭的，却是用烈火毁灭的。最后神还是会有审判的，可是整个的结束的时候，彼得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虽然整个一切要被烈火融化，但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我们照着神的应许盼望一个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以前的洪水神借着挪亚给他的方舟拯救了一批人， 将来神的审判会有烈火的审判，但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在神的面前确实有一个盼望，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地上有形质的天地要被烈火焚化，神会重新为我们预备一个新天新地。这是基督徒我们对于未来的事情有一个盼望。但是彼得的提醒也是今天我们所有人都该 被提醒的，这一切如果都会将来会被烈火焚化，我们在这个世上应当怎样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确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一个人生观。将来这些会毁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到，但是我们应该随时警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常常盼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就不会在这个世上任意妄为，我们不会在这个世上好像放纵我们的情欲，随从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也不会在这世上当我们面临各样的困难甚至是苦难，甚至是我们生命当中面临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盼望的人一样。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盼望，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蒙拯救的，所以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这是神所应许要给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所以有这样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在面临苦难我们会有不同的态度。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没有特权逃避苦难，不管是身体的疾病，不管是工作上的难处，各式各样的难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没有特权可以逃避。然而我们有个特权，就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不失去盼望，在苦难当中我们知道神所为我们保守的是什么。好像挪亚，他在这个洪水之中，因着他在神面前的敬虔，神纪念他。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在任何的情况之下，神顾念我们。在我们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必须去体会、去明白、去认识，在患难之中，神仍然顾念我。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你体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让你在各样的环境的困难当中仍然可以站立得住，仍然蛮有盼望，而且蛮有喜乐。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生活当中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困难。主，但是求你借着挪亚以及他一生所遭遇到的事情提醒我们，你顾念我们，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即便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即便在我们觉得孤立无援的时候，主，你仍然纪念我们。我们谢谢你的爱，谢谢你对我们的恩典。主，也求你借着这样一个认识，使我们能够在世为人能够提醒自己要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也让我们能够常常怀着这样的盼望，免得我们在乌云满布的时候，免得我们在许多的患难环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盼望，失去了信心，好像世人一样。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怀着这样的盼望，以至于面临各样的难处，我们仍然能够欢欢喜喜蛮有信心的去面对。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信心和盼望加添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和姐妹。虽然我们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主，但是在这些难处当中，都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机会来经历到你的恩典，也能够体会到你如何纪念眷顾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